欢迎收听请跟随我。上一次节目王修女为我们比较了一般生活和修道生活的不同，那么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讲，就是没有过修道生活的人而言，我们关心或者是重视或者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就这样的生活着，所以我们很清楚。但是修道生活如果是为度这样生活的人而言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值得他们重视关心或者是想要突破的？还有就是在修道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特有的问题？这是王修女今天要在节目中来我们做说明的。
好的，大家好。我们在上一次呢比较那个修道生活和一般人的生活中间很多类似平行的地方和他共有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就是说在修道生活中间呢可能也存留一些他特别的特有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过去可能比较严重，现在仍旧存在，也许我们都已经开始注意它，去改善它，可是未来可能也许还会存在很多问题呢，是我们要不断的再去正视它，去看它。我觉得问题在任何生活中间都会有，当我们认识它知道它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进步，那知道以后能够我们可以正面看它，正视它又是一个进步。那有了这两点做基础呢，我们才可以说怎么去改善去解决。所以当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一个生活方式有很多的困难啊，它是不合时代等等，不是，只是说我们愿意把这个奉献生活能过得更好。好，我可以提出来几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奉献生活中间，在过去的传统方面的一个培育方式十分强调顺从的美德，这有它的背景。我想在16世纪教会经过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就是宗教革命。当几派基督教分裂出去的时候呢，那天主教会呢就开始做很多的检讨。在那个时候呢，教会的领导方面为了防备以后有类似的情况在发生，所谓的异端邪说啊，而是为了保护信仰的纯正，所以把那个圣经、神学、药理讲授、灵修等等的研究和训导这个职务完全交给神职人员来包办。那神职人员是从上至教宗、主教，下面到神父等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无论是修女也好，修士也好，或教友也好，只应该做驯服的羊群，听从领导，服从教会的领导是最好的一个最上的一个美德。那特别在修会会士里面，顺从，只要你顺从一切都很好。所以在修会整个的培育工作中间呢，一开始就相当强调说要顺从服从掌上的命令，那听令呢是最高的理想，而这个听令呢涵盖了生活的各个层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咱们回想我们在谈这个服从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真正服从愿的一个范围是很小的，并不是说生活的各个层次。可是呢在一般修会里为了训练会士成为一个服从的人，所以把整个的生活各个层次呢都当作服从的一个内容来说。所以最好的修女呢就是经常听命，不断的工作，好好去祈祷，没有意见，也不多说话的人。
好像没有一个这个人已经不存在的感觉了啊、哦！就是这种强调服从的结果，好像是只是为了便于管理，
用个人被抹杀了，就有这样
的
一个现象。
是。
那我现在这样谈这个问题，当然是觉得说是有一种强调夸张，并不是说社会生活中间，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偏差，一个相当普遍的偏差。所以在这个偏差之下呢，一个修院的一个长上院长拥有无上的权威。 那这个任何修女会士，她甚至她自己的三愿生活，也就是她应该是个最自由的一个奉献的一个表达的，就三愿生活呢，要依赖掌上。那个自由奉献的意义都已经失去了，团体生活也依赖掌上，掌上说什么大家也都这么一起做，这是一个现象。所以个人呢就失掉一种自主力，慢慢的他不敢负责任，是不是被动的，他失去了活力，甚至于呢推卸责任，凡是有问题发生呢，或是甚至因为个人的过错而发生的一些问题或失败的话，他仍旧是都归罪给别人，归罪给修会，归罪给掌上。如果他感到他自己的整个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没有成就感，那也是修会的过错。所以当有这样一个人，你会觉得说他生活的会很不快乐。
嗯，的确如此。
所以这是一种相当于这个偏差，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它的。
我想请问王修女就是您刚提到是在16世纪的时候，因为发生这个宗教革命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可是现在已经快21世纪了，将近400多年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要把它特别提出来说。
对的，我想听起来好像真是蛮可怕的啊。
是，
可是确实教会。在教会生活的很多层次，从16世纪开始都停留在一个非常自卫保守的一个阶段，那是一个对宗教革命那种一个反弹。那这一个反弹使教会的生活在各方面受到很多的局限，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中间没有成长，天主圣神任何都地方都在的，天主圣神就在帮忙，所以因为天主圣神的不断在里面推动，我们才有那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开会，那教会自己本身做很大一个反省。若望二十三世他把教会的窗户打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教会圣神。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想解决它的话呢，就是应该了解奉献是个人一个自由最高的表现，所以修会的一个培育目标呢，应该训练一种有自主能力为自己奉献主动负责的人，从培育就开始来转变这一点呢，是蛮重要的。那另外第二点，我们提到只说一个社会传统中间呢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从这个16世纪开始的，很强调个人与掌上的直线的关系，那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听掌上的命令该怎么做，那他只要对掌上负责任就好了，他可以不要顾虑其他的会员中间其他人一个人些反应等等，所以缺少一些平面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集和来往，所以慢慢的团体呢变成只是一个形式而没有内涵，彼此不能够很坦诚的相对，也不能够沟通交谈，那这些都不是不受鼓励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听命于掌上做他该做的事，做他的一切的祈祷都尽了责任就够了，那这样呢会慢慢累积出来很多的问题，在人和人之间呢会小问题变成一个鸿沟和高墙，那团体生活可能变成相当的痛苦，那当然在使徒工作上面呢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在由这个历史背景而演变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应该去面对它。那现在大家都很强调人际关系，那团队精神，人如何合作，那事实上在我们使徒工作上确实有很多人合起来共同去完成的事情。
对，如果说这种彼此之间有芥蒂或者是彼此不了解的话，那要共同推动一项工作真的是会有困难，
非常困难，
是大家的脚绑在一起走不同的方向的感觉，
这是很好的一个比喻。所以在我们现在最近我发现那个在企业界都很强调这种团队的精神了， 也就是说为了他很能够很有效的去达到他盈利的目的，他们也回到这个方式，就是说整个企业的目标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这个所有的团体中间每一个人去了解他。我记得最近看一本蛮畅销的书，叫做第五项修炼，其实它内容讲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所常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应该让你这一个整个团体中间每一个人都了解，你了解他所负责的这一份责任是什么，这样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呢才会更有效。那这种如果说企业界都在发现这个团队精神、共同的参与甚至共同的负责是重要的话，那何况我们一个使徒团体呢，一个修会团体是要完成一件更伟大的工作，一个使徒工作，这样天主的救恩能够带到全世界，那我们更应该要培养一个团队的精神。可这个团队的精神呢要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我们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是天主所创造的，天主付给每个人一份能力，就是他的能力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不只是他自己成功，也使别人生活的更好。那每一个献身的人是天主特别召教的，是天主特选的工具。如果天主召教一个人献身为他服务，天主的圣神一定透过他在他身上工作，那使他在这个天主的救世工程中间能够发挥很有力的一部分，一份贡献。所以我们有家有这样一个信仰的话，我们根本上真的坚决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会给每一个献身的人一个机会去发挥他的能力，越多越好。我们要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他有意见要表达，才能够那个集思广益。所以这一个信仰我们是有吗？我们真的有的话，我们应该尊敬每个人，给他机会发挥，给他机会说话。那此外呢，我们这个团体修道的团体应该是一个信仰共荣的团体，我们在信仰基础上大家彼此分享生活中间的快乐，分担生活中间的一些责任，甚至我们分担彼此的痛苦，我们共同来完成天主赋予我们的一些救世的使命。那如何去建立一个信仰共荣的团体，是在培育工作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此外呢，我们应该在培育的初期就开始学习如何去交谈、去沟通，特别和我们个性不一样的人、意见不同的人，我们能够很平静的让每个人说出他的意见来、他的困难来，然后再寻求一个解决之道。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困难放在桌面上，而不是把它藏起来，那放在桌面上呢一起去解决。我想这一个沟通交谈的一个技巧，不只是在修道生活里面需要，大概在一切一般人生活里都是蛮需要的，
是只要跟人有关的生活也都很需要的啊。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是不是一个修院的这个掌上的领导跟他的态度啊，关系到就是说这整个团体的一个发展
相当重要。对了，一个掌上如果是一个开放的人，可以宽容接受不同的个性，让每个人去发挥，那是一个福气。我想是一个做领导人的必要的条件啊。我们再谈到那个在修道生活中间第三个特有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特别是一些女修会或女修院里面会有的这样的问题啊。那就是说从我们的一个人类整个社会的背景，所以教会也不离开，就是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种社会。
是，
那在教会里面呢，因为以神职人员为中心，神职人员是领导的层次，他们有权威，他们领导教会，所以呢这一个这种现象 使得一些女修会或者说女修院在教会中间或在教区中间呢，一向都是听令为主，整个修则听从教会的领导。那教会谁领导呢？主教神父，都是男性的中心的。不管是在使徒工作上面也好，甚至于在有些生活的细节，很多的修会的会规是由男性写出来的。有的时候在一个教区的修会中间，这个会院里面那个长上的任命是主教做的，甚至修女的调职调动她的职务也是主教来做的，或是本堂神父来做的。那这些都是男性。我并不是说我们修女女性会要革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跟教会合作，我们必须要跟教会合作。我们合作对象是不止神父和主教，还有所有的教友。我们不是不分，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说女性确实有女性的一种不同的需要，应该受重视。虽然由教区的角度来看，成立一个教区的修女团体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帮助传教，帮助神父，那帮助教友都很方便，那主教命令起来呢也很方便，可以任意去调动，这些人是现身的。可是我相信这个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到这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说一个整个社会的健全发展必须要男女两方面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才是健全的，才是最圆满的。所以在教会中间也是一样的，一个修女会修女院她的需要应该受重视，这些女性的需要应该受到重视。她有不同的一些灵修的方生活，她的身体上面不同的需要，她能力不同，个性不同，假如不被完全了解的话，或者不能够完全发挥的话，我相信不是天主的圣意。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说也是我们在需要正视的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呢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一次我提到说，在整个世界中间现身的人中间72%是女性。
对，那既然有这么大的人口都是女性啊，那么很显然的是问题可能在男性那方面比较多一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教会里头有没有经过一些讨论呢？
我想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教会的领导也开始接受这个有这个问题的存在，愿意去看它，这已经很大的进步了。你说怎么调整，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一步啊，已经慢慢一点点的开始走啊。所以我们以上提到这三个问题是修会特有的，但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呢没有改善。我相信已经因为圣神的推动呢，教会应该开始做努力再去改善。我只是觉得说在大陆的教会上面被封闭了已经40多年，现在修会重新开放的时候呢，多半模仿的是过去的一个模式，过去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个三个问题上面呢，可能要特别的要注意一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是，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啊，或者是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啊，值得我们再讨论的啊。很可惜，就是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相信王修女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跟我们提出讨论。谢谢听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